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一节到第11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可以翻到旧约圣经第79页。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堂，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向主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今天晚上主，我们再次的要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软化我们的心，使到你自己恩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提醒眺望我们，来引导我们。主要让我们认识你和你在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并且认识主啊，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通常我们讲这个合同啊，或者合约的这个事情呢，我们都会想到是哦，可能国与国之间的那种关系，好像最近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到新加坡来的时候呢，哇，这个就签了不少的这些合作的项目啦，就说哇，这个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都束缚两个国家要一同的来遵照这些条例去做。那可是这不只是可能国与国或者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一般上我们老百姓啊，我们都同样的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在签这些不同的合同啊。好像你买电话对吗？你买电话，你跟那个资讯公司去买电话，他就跟你说啊，要怎么样的一个资讯的配套啊等等。然后你买了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小心看那些这个规则条例的话，对吗？然后你用了一年多之后，你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资讯公司了，就电讯公司换另外一个。然后突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电讯公司跟你说不可以哦，你买的时候呢是签了两年的合同啊，什么两年的合同啊？我现在才用了一年半，我想换一个电讯公司可以吗？可以，可是要罚款啊，罚多少钱呢？300块啊。我说哇，这个你没有跟我讲。有，我有跟你讲，在你的合同里面第27条第5项的 B 项目的第2大点那边有提到。哎，没办法， 原来是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你已经签了这个合同了，已经被这个合同的条例呢所约束了。当然因为是双方的嘛，那么你买这个跟这个电信公司买这个配套的时候，当然他也是被你束缚了，对不对？你说，哎，你答应送我这个智能卡，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送来啊？他说，哦，他还是要送给你。那所以这就是这个合约把这个立约的双方啊束缚了，约束双方怎么样跟对方相处的这个关系。那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24章出埃及记24章在这一卷书里面呢的这个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签约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仪式。因为之前如果我们看从19章开始，神在这个西乃山降临在这个乌云密布，在这个奔山碎石当中啊，在西乃山降临。那他降临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啊？他宣告那个十条诫命，对不对？他宣告律法，从19章到23章，这个律法就告诉这个百姓，以色列人，如果你要做我的百姓呢，这就是条例，这就是你要怎样的生活来被束缚，来按照我的这个心意来生活。然后今天的经文当然就讲到以色列人同意了，他们就成为神的这个百姓啊，立约成为神的百姓。接下来呢24章的下半部一直到40章，如果你够毅力的话呢，你能够撑着读到40章的话呢，都是在讲什么会幕的设计。哇，这个东西没有比这个再枯燥了，是吗？可是这个会幕的设计就是说明这一点，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答应他那一边是怎么样呢？他答应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通过这个会幕的设计，神告诉以色列人他将要怎样的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跟以色列人同在。这就是立约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的那个意义。以色列人答应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神也答应亲自的在以色列人当中与他们同在。那可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立约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看这十一节立约的过程，我们要来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神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凭什么能够来到神面前跟神立这个约呢？我们凭什么来到神面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四方面，有四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凭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方面，凭着真神的邀请，真神的邀请。那神吩咐这个律法的条例是给谁啊？是给什么人呢？其实我们不用猜测，如果回到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那边第一第二节，当神把诫命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怎么说啊？神说，你们这些从埃及为奴之家被释放出来的人，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了。神通过律法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被捆绑啊，被束缚被辖制当中释放出来之后，接下来应该怎样有一个自由人的生活的方式，新的身份，圣洁的国民，通过一个独特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个跟周围的这些外邦人，这些无论是迦南人也好，这些米甸人也好，跟他们埃及人跟他们不同的这些生活方式，来表明他们就是神所释放的这些独特的百姓，见证耶和华是真神。那可是当神在这里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不是直接说，好了，你们全部人到我这里来，我跟你们全部人立约，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其实甚至我们是可以说这个感觉上有点相反呢。因为你看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当神 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呢？他说唯独你就是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呢以色列这些领袖却不可亲近，百姓不可和你一同上来，不可不可。这里似乎告诉我们，在这个立约的前提是神和以色列人有一个距离啊。神和以色列人居然有一个距离，明明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却保持了一个距离，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前提以色列人很清楚了，神跟以色列人，即使是神所拣选，即使是神从埃及所特别拣选释放拯救，以大能拯救的这些以色列人，神跟他们有一个距离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距离呢？啊，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看以赛亚书啦，你看以赛亚先知，他在圣殿里面看见神，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哀哉，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我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有罪啊。看见神的时候，知道那个距离，因为有罪，回到伊甸园去，我们就明白了。其实人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起初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对话，是好像朋友这样的。神跟亚当讲话，亚当跟神说话，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很亲密的。然后呢？然后亚当、夏娃他们选择违背神，不听神的话。结果呢？结果他们就犯了罪，离开了神，躲避神啊，逃离啊，要躲起来，不要让神找到他。为什么？因为我赤身露体。看见了自己的罪了，跟神隔离，甚至神要寻找他，亚当你在哪里？哎呀，当然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哪里，而是让他看见你得罪我了，你从此人跟神有了阻隔了，有了一个罪的深渊来限制，使到人没有办法能够跟神亲近，没有办法跟神亲近。当然亚当就算那个时候神已经应许了一个救赎人类的方法，对不对？那个女人的后裔将要来，那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跟神就已经有了距离了，所以使到人和神不能够亲近。因为这个缘故，人跟神有了距离。如果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的话，我们要到神面前来，我们靠着自己能够来吗？这个美国那个奥巴马总统啊，他到哪里去的都是高度戒备的，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他到今年初他到印度去，印度的德里去访问的时候了，是怎么样呢？这个情况假如你要去看看奥巴马，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个基本上这情况是这样子的，他所住的那间旅馆呢，到之前的五天就被美国的这个外交部包下了，五天前整个旅馆包下了，包下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奥巴马总统他是坐什么专机来的，对不对？他有他的这个空军一号啊，哦，这个空军一号据说核子弹都打不进啊，核子弹都打不进啊，然后就来了。然后来之前当然这个通往这个旅馆的周围的这个街道都有闭路电视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上那种在我们马路上那个交警要抓人家超速的那种闭路电视，不是，这种是有放大镜36倍的效果，如果有恐怖分子沿着那条路来啊，连他脸上的暗疮都看得到。然后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你能够经过那些闭路电视的侦查了，你到了这个旅馆的周围呢，有500个特务人员，有些是穿制服，有些是便衣的，你就过不了那关了。就算你过得了那关呢，在这个旅店的上下周围呢，都有突击手能够扫射，警察6架军机、直升机，甚至连花盆呢，那个整个酒店里的每一个花盆都有检查过，你就没有办法放什么炸弹还是什么了。然后呢，就算好了，你全部都通过了， 到这个奥巴马面前100公尺之内呢，会有一些特别训练的狼狗出来咬你了。对，你真的是不连他，不要说暗疮啊，连他的头都看不到，已经被那个狗给咬住了。这就是那个你来见奥巴马的这个可能性啊，除非什么呢？除非奥巴马请你来，对吗？那就不一样，对不对？奥巴马说，某某人你过来，约你今晚上在这个酒店跟我吃饭，有没有可能直接进去啊？什么门槛都不用担心，什么那些安全措施都不是问题，有人把你接进那个旅店里面，直接坐在奥巴马的对面一起吃饭。这就是我们跟神的距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傍晚来教会的时候，我猜了，我可能错，我猜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感觉是什么呢？又是另外一个主日崇拜，是吗？又是跟过去的几年每一周晚上主日晚上来敬拜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敬拜。可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因为神邀请我们来敬拜他。当我们想到我们原本跟神是隔离的，有那个罪的深渊，直到我们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的时候，你知道吗？是神自己先邀请我们，我们才能够到他面前来。这个是一个恩典，我们要再一次的思想这么伟大的一个恩典，使到我们原本与神隔离的人，今天居然能够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人来敬拜他。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或者你还在思想关于这个福音的问题，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恩典，因为我们每个人去找神呢、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去找神，我们是找不到的。即使我们知道谁是真神，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就好像那个总统，就好像任何的大人物一样，除非神邀请我们。所以我们不单是找不到，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不过神今天在圣经里面，他却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这是神的恩典，通过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不只是邀请，神来找我们呢，找我们每一个不认识他的人，迷失的人居然能够被神找到，这是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记得找不到神也不可能到神面前，除非神邀请，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凭什么到神面前来呢？第二个方面，凭着中保的工作，中保的工作。那神邀请谁来啊？第一节告诉我们有谁啊？有摩西、亚伦两个儿子、70个长老。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啊，这些人是以色列全会众几百万人的代表，74个人。哦，大家都上到山去跟神见面了是吗？不是，你再看第一节那边说什么？这些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然后呢远远的下拜。这些人，这74个人大概是上了半山腰了，大概是上了半山腰停在那里，只有摩西能够上到山上去敬拜神。哇，为什么摩西这么特别？是不是因为他是读过博士学位？是不是因为他能够他特别的富有，他特别的有魅力，他特别的有领导能力，所以神邀请他上到山上来？当然都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只有摩西是神特别拣选预备的那个中保，所以他也只有他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接下来刚才说的25章开始的那些会幕的设计啊，就是突出这个中保的重要性啊。因为整个会幕的设计，以色列人是在会幕外面，然后呢 那个祭司能够到会幕的里面那个圣所，然后呢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那个最圣至圣所啦，叫做的那个地方去。你看都突出人需要这个中保代表人啊，我们说简单说代表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会幕的设计，这就是中保的工作。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到神面前，他也代表神把神的心意来告诉以色列人，这个代表中间人代表人。那可能弟兄姐妹都在家中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家中都需要中保的，这个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爸爸做中保了，有时候妈妈做中保了啊，比如孩子可能想吃汉堡包了，那么这个爸爸就知道这个妈妈很爱健康了，一定不让孩子吃汉堡包，这个爸爸怎么办呢？啊，爸爸就要有点智慧了，对不对？要找个借口了，对不对？说哎呀，反正今天是那个小的生日嘛，就随便啦，一年一次，生日才一年一次。然后妈妈就勉为其难，好啦好啦，随便啦。哦，要找时间，也要知道了解那个妈妈的一些心理状态，也要知道这个孩子的要求和需要。那这个中保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要了解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民的需要，他也要了解他所代表的神的要求的考量是什么。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神的邀请，不过神的邀请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个中保。因为如果没有邀请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信仰只是在远处观望而已，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以前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在那个 伦敦那边啊，你知道那边有著名的是一个那种叫音乐剧的表演啊，那边的音乐剧是很著名，可是学生嘛，穷学生，所以就想到哎呀，有没有一些便宜的票能够让我去满足一下看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期望。终于找到便宜的票，够便宜了，这次我就兴致勃勃，时候到了，那天晚上我还记得就到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剧场那边去了。然后就既然这么便宜的票，就讲也无所谓啦，反正可以进去看就好了，对不对？结果就进去，哇，这个表演厅那么大，三层楼高，你知道吗？坐几千人的那一种。我就拿着我的票啊，兴致勃勃进去说，诶，你在三楼啊。啊，三楼不要紧，上到三楼去，哇，糟糕，这么远啊，这个看来那个表演演员出来的时候，可能看他们好像蚂蚁这么大而已。不要紧不要紧，至少看得到，然后就到那个座位坐下来餐了，前面还有一根柱子，原来是这种座位。所以就整个音乐剧的过程听得到声音，看呢表演看到一半，有时候头还要往这边去，有时候头又往那边去，所以整个剧情明白差不多一半而已。这个是远处观望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邀请你，可是你没有中保呢，你的信仰就是这样，远处观望。坦白说，大多数的信仰就是一个没有中保的信仰。我们一辈子在猜测我们需要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避免做些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够讨这个神的喜欢，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以免这个神生我们的气。这个是没有中保的信仰。你要这种信仰吗？到了你离开世界前的那一天，能不能够与神同在啊？不知道，没有把握。我们不要这种信仰。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感谢主，靠着耶稣，我们的中保，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来到神面前，绝对的把握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七章那边说，我们有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路慢逆， 通入幔内啊，到那个至圣所约柜那里。耶稣引导我们能够到这个神到神面前来，到至圣所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中保耶稣啊，他怎么做代表呢？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啊？福音书告诉我们，他被钉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啊，从上到下裂开，撕成两半。为什么从上到下呢？因为这不是人手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所以是从上裂到下，撕成两半，让每一个靠着耶稣凭着单纯信心的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再没有阻隔，再没有拦阻。这就是神的恩典了。记得吗？开始我们说那个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罪。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这个罪的那个捆绑，罪的那个捆绑，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罪不止捆绑我们自己啊，罪也辖制我们与人的关系，对不对？罪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神都有了那个阻隔。曾经这个柏林围墙啊，那个德国的那个柏林围墙，对不对？那个围墙代表的是什么？很大堵的墙啊。当然那个威力，那堵墙的威力不在于它的那个钢骨水泥很厚了，是不是？那个是小问题。问题是在于那堵墙代表的是两个不同政治系统的那个对立嘛。这就是它的威力所在。今天你上网去，上 eBay 去呢，你花十块钱就可以买那个柏林围墙其中的一块砖了。你可以上网去买了，十块钱一个一片。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大的这个威力，两个政治系统的这个对立，今天网上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片？因为有更大的一股威力胜过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1990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柏林围墙倒下了。什么东西使它倒下了？更大的一股威力，那个自由的那个渴望，把这个对立的势力给击败了。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你靠着什么东西来突破，来胜过那个你与神之间的那个阻隔呢？靠着耶稣。所以我们祷告嘛，奉耶稣的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了，你真的是到神面前来了，你与神亲近了，你胜过了你与神之间的那个阻隔，到宝座前求告主，就是靠着这个中保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有真神的邀请，那很重要，没邀请你根本找不到神，也没可能到神面前来。可是有真神的邀请还不够，你还需要怎么样呢？中保的工作才能够让你与神亲近。第三方面，宝血的凭据。因为我们还是要了解好了，耶稣是那个中保了，耶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了，可是耶稣做了什么事啊？他有什么大的威力啊，使到我们今天那个罪的阻隔能够被挪开，能够被瓦解？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呢？这么厉害，能够除去人与神之间的仇恨对立，能够解除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对立，那个仇恨呢？第五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个摩西在这里呢，他献了这个平安祭啊，把祭物的血洒在祭坛上，又洒在百姓的身上，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啦？把血洒在祭坛，又洒在百姓身上啊，因为立约有两方嘛，一个是神嘛，一个是百姓嘛，这祭坛就代表神了。把这个祭坛的这个血呢，把这个祭物的血洒在祭坛身上，就是神被束缚了，神被这个立约的条件所束缚了，也洒在百姓的身上。同样的，百姓很具体的被这个条件所束缚。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次 你来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人拿这个杯啊，我是拿着牧师是拿着这个杯，然后撒在你的身上，那感觉是怎么样？很具体吧，不会忘记了，对不对？不可能忘记了，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当这个祭物的血撒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呢，很鲜明的一个记号，提醒他们什么呢？提醒他们这个捆绑他们、限制拦阻他们亲近神的那个罪呢，靠着这个宝血除去了，胜过了，就是这股能力，就是这个力量胜过瓦解了那个罪的那个威力。就好像刚才起因经文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那边说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若流血了人就与神有平安，因为罪拦阻人亲近神的那个罪呢已经除去了，而且神记得。我们说神哪里有被束缚，证据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了，神记得在这个西乃山他所立的约。因为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那边告诉我们，神那边说什么呢？神在那边说，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要把你这被掳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我因与你立约的血，我将要把你从被掳的坑中释放出来。感谢赞美主，神记得他的约，虽然这么久，几千年前的事了，神没有忘记。神的确被束缚了，他甘愿被这个约所束缚，因为他应许要拯救人。到几时呢？到几时神应验他的这个应许来拯救人呢？说这个摩西这边这个牛血，这个祭物的血，真的能够救那些以色列人吗？答案是真的。说好啊，动物的血怎么会有效力呢？你们信耶稣不是说靠耶稣的血吗？这个观念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动物的血是有效力呢？既然不是真的是那个耶稣的血，可能你们在国内也是有这种情况吧。如果有一些公寓还是什么出售之前呢，有这个展售厅，对不对？就有很大的广告，无敌海景啊，还是怎么样啊，跟你讲多么好多么好，结果呢很多人就进去，可能这一两年这个房地产不行了啦。不过如果五六年前呢，如果还记得，哇，大家都在讲买这个产业的时候，到那个展售厅你就看到那个模型嘛，那个公寓的模型一栋一栋在那边，对不对？可能这么大个而已。然后这些富豪还是什么的就晃来晃去的这边看嘛，然后那个经济呢就会指着，嘿，这个陈先生啊，你看到这个吗？这个15楼这里看到吗？这个单位啊，看到那个电梯出来就是你的单位了啊，如果你买的话，这楼这一层只有两个单位，你跟另外一家。你看如果你上一圈，这个没有夕照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风水很好的啊，你买这个单位啊就很好。而且你现在买的话，给你这个厂家这个折扣 3%。然后这个顾客这个富豪想很久，然后就说好了好了，我就买这个。然后那个经纪做什么？是不是拿一把刀去把那个模型切出来给他？好，你买这个。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可是他是说真的，对，我要买这个。然后他就做什么了？就坐下来真的签合同了，放那个定钱了。他是不是买那个东西啊？不是嘛，他是买这个模型所代表的那个单位嘛，是不是？这个就是牛跟羊的血在这个祭物24章里面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凭着信心仰望相信神所给予的应许，通过这个牛这个羊的血，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他们以信心领受，相信神有一天要来真的，就是给那个真正的那个实体啊，预备的那个拯救者要来。 可是现在当他们以信心相信的时候，还是得到，好像那个模型一样，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几时来那个真的。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说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对不对？耶稣记得神所说的话，当然耶稣是神啊，他记得几千年前在西乃山所给的那个应许，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耶稣就是那个来应验这个预表的救主了，不是牛羊的血，这一次他以自己的血来释放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以为说我们是纪念主的爱，这个不是一个礼仪，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来经历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给我们的那个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每逢我们吃喝的时候呢，我们是想到主那个无限的那个赎价，把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因此当我们了解到耶稣的这个宝血的那种威力，怎么样把我们的罪除去的时候呢，你来守圣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得到的不只是一个回忆啊，你得到的是一个力量，因为神应许通过这个圣礼来帮助坚固你的信心。如果我们有罪的这个缠绕，我们被我们的愤怒所缠绕，我们被我们的嫉妒苦毒，我们被我们的淫乱淫念所缠绕，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神通过这个圣餐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这就是圣餐的意义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宝血的这个重要性。可是现代人呢，我们不是很爱谈这个血的事情嘛，很血腥啊，这个是很古老这种古文化的那种迷信的这种作为和思想，根本就不科技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宝血呢，代表的是神的恩典。耶稣的宝血的确是血腥的，他被人活生生的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所以我们颂主新歌妹常唱的短歌，何能使我脱罪担，只有耶稣的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只有耶稣的宝血。求神怜悯，当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传恩典，神愿意赐给我们恩典，可是在这个恩典的背后是什么呢？赦罪，没有赦罪哪来的恩典呢？可是当我们不要传赦罪的道的时候，我们只传神愿意给你恩典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错失了这个恩典真正的意义。不过当我们明白耶稣来所做的是来赦免我们的罪，借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领受神的这个恩典了。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的代表，这74个人完完全全的领受神的恩典呢？怎么知道神完完全全的接纳他们呢？我们看8到11节那边说什么，那边讲了一些好像有点不需要记录的话嘛。这74个人结果最后做什么？在神面前吃喝啊，他们在神面前观看神呢、啊、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参加教会的婚礼啦，对不对？参加了婚礼之后，假设新郎新娘他们彼此立约啦，交换戒指啦等等的过后，然后散会了，主席说好啦，拜拜，大家再见。所以有点不完美嘛，是吗？为什么？ 因为有茶叙嘛，一般上至少给大家一点东西吃嘛，是不是？吃喝的重要性，吃喝不是一个多余的事情，特别在圣经里面呢。当以色列人能够在神面前吃喝的时候呢，表达什么？神完全的接纳他们，这些罪人的罪已经完全的被宝血遮盖了，他们完全的与神和好和睦。所以圣经的记录是说什么？神不伸手加害于他们呢，因为神为了他儿子的缘故接纳他们。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所得到的恩典，不只是你看呢、啊，不只是能够远处观望，我们能够直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不只到神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啊，能够完完全全的被神所接纳。第四方面，最后，圣约的遵行，凭什么来到神面前？圣约的遵行，你看他们摩西在这段话里面献这个祭的过程当中，前后第三节第七节都重复，百姓重复一句话，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如果没有刚才我讲的 那些话呢，我们可能以为什么，哎呀，原来到最后也不是一样，你们基督教传的跟别的宗教传的一样，我们都是靠遵行这个神明所给予的这个教导只是要求，我们才能够维持这个关系，对吗？我们会这么以为，可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完全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根本没办法亲近神，除非神邀请，因为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除非有一个中保，神所预备的中保，因为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除非神自己因为这个血的缘故接纳他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以色列人，我们都是白白的领受。可是，虽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福音的这个宝贵，出于恩典，这是我们的特色，这是我们传的福音。可是，这里以色列人两次的回应呢，也提醒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哎呀，出于恩典，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来相信耶稣，神救我们了吗？什么都不需要做，不是。以色列人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因为蒙了大恩，明白凭着信心抓住神所给的应许，赦罪的应许，明白神怎么接纳他们之后，难道不真的更要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奇异的恩典，怎么样去回应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拯救我们的神？当然前一阵子你看新闻啊，看那些叙利亚的难民，对不对？记得吗？哇，他们很可怜哦，是吧？这个逃难啊，哇，开始欧洲的这些各国政府什么不要接纳他们，对不对？不要收容他们，管你去死啦。结果呢，政治压力太大，就怎么样，好了好了，让一些人进来了。然后我就看这个一些的新闻报道了，嗯，反正是难民嘛，你设身处地，如果你是欧洲的政府，你会怎么对待他们？不会有多好啦，基本人道啦，有些地方住勉勉强强，有些食物吃，那些难民也没有什么的好埋怨的，好抱怨的，反正是捡回一条命啦。然后我看到一个照片，在这个其中一个欧洲国家的边防人员啊，一个人对这一组三四十个人，男女老少小朋友大人都有，然后这个边防人员叫能做什么？你们大家举起手来，那个照片就是每个人都这样 这个辩方人家们举起手，大家三十多四十人都举起手来。我在想，有没有其中的难民会问，你干嘛叫我举起手来？我想没有的，没有人这么问的。不单举起手可以，你要我跳舞我都可以啊，对吗？因为你接纳，你愿意接纳我。那你看，这个是欧洲的这个政府啊，他们没有什么就是不是什么出于什么爱心愿意接纳他们。可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啊，当我们明白神那个恩典呢、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神呢？我们是不是哎呀，我要想，我是不是要遵行神的这个话语？我是不是要遵行那个教导？还是我不要？还是我以后才来遵行？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了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更明白神的那个用心啊！因为律法本来不是要辖制我们的，神设立律法是因为神要整我们吗？当然不是，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要我们靠着律法生活的时候蒙福，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更岂不应该从心里面来回应神，遵行神的话语吗？好像保罗所说的，从罪中释放就做神的奴仆。从罪中释放不是啊，好了，我今天就做我爱做的了，不是。从罪中释放做神的奴仆，然后呢有成圣的果子，按照神的话语生活，让神慢慢的改变塑造我们，这就叫成圣，有成圣的果子。因为神的话语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生活，活出什么那个从埃及为奴之家被释放出来的人，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自由的人，这就是律法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愿意遵行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呢？你就说，哎呀，太好了，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奇妙的爱，有谁会不愿意甘心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呢？有，因为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在这74个人当中，有摩西，有亚伦，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对不对？拿达、亚比户，这两个人，摩西的没有亚伦的这两个儿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坦白说，圣经记录他们的东西不多，可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儿子就是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同样跟亚伦同一个时候被高利成为祭司啊。可是利未记告诉我们，他们被高利成为祭司之后不久，他们在圣殿会幕里面献上燔火啊，就是圣经说的，就是这不是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而是用自己的想象和方式轻慢神。利未记那边告诉我们，就有火从会幕里面出来烧灭了他们两个人，拿达和亚比户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原来今天的经文，真有人面对面看见神之后，尝了神的恩典的滋味之后，居然选择不遵守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盼望在我们当中啊，没有拿达和亚比户啊，按照今天的话啊，在神面前吃喝啊，我们来敬拜什么，甚至守圣餐啊，是宣信堂的会友，可是成为拿达跟亚比户，白白徒受神的恩典，甚至轻慢主的恩典，以至于遭受审判。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记得，神仍然是圣洁的神，神仍然是烈火， 他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心，凭什么来到神面前？第一方面，真神的邀请，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如果没有神来寻找我们，神邀请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到神的面前来。就让神寻找拯救我们的这个恩典，在我们的心中激发我们感恩的心。第二方面，中保的工作，没有中保，你的信仰是最多是远处观望，你没办法到神面前来。可是因为耶稣，他引导我们通入幔内，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祷告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靠着耶稣直接的到神面前来向他呼求。第三方面，宝血的凭据，罪将我们掳掠了，罪将我们捆绑了，我们需要更大的一股能力力量把我们释放出来，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改正过来。这就是耶稣的宝血释放拯救我们，使到我们有力量胜过罪。可是最后一个方面，圣约的遵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蒙了大恩，盼望我们不要像拿达亚比户，我们认真的看待神的恩典，我们认真的好像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遵行神的道上蒙福。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不认识耶稣的，不肯定的，你要知道这个耶稣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刚才我们所说的，从不认识神与神隔离，变成罪得释放，成为新造的人，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认罪，我们不要只是寻求神的恩典，因为神不只是要给我们恩，他要先赦免我们的罪，因为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如果福音里面没有提到罪，那么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那就是另外一个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向你祷告呼求，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真正在你面前的情况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和可怕。不过我们感谢你，你早已经通过摩西在西乃山所做的事情，来预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宝贵的救恩，通过罪得赦免，使人与你和好。主啊，让我们属于你的儿女的，主，我们实在再次的被激励眺望，我们也从心里面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乐意遵行你的话。主啊，让我们还不认识你的，主，我们认真的看待主你自己如何的诚恳的邀请我们来到你面前，预备了这个拯救脱离罪的方法。主，就让我们抓住凭信心抓住你的话。主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就能够凭信心回应你，我们今天既然看见了这个拯救已经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活生生在我们面前，主，我们更应该以完全充足的信心来寻求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